大家好，这里是第一周报，第一带你回顾一周世界大事。今天是2024年2月24日，我是这一期的主播滴滴，我现在正位于英国伦敦。今天伦敦的天气非常好，万里无云，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呢？先来看三条新闻后续。澳籍华人作者杨恒军放弃上诉。2月5日，北京一家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杨恒军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他的家属于周三发表声明说，他们支持杨恒军放弃上诉的决定，放弃上诉是基于他的健康考量，但不代表他有罪。声明说，放弃上诉的决定有两个现实原因。第一，他们不相信中国司法系统会修正对杨恒军不公正的判决。第二，上诉只会推迟他接受医疗护理的机会。杨恒军已经经历了5年的不人道待遇，严重缺乏医疗护理，他的健康状态因肾脏囊肿而恶化，已无法应对多轮审判。去年杨恒军表示自己的肾脏出现了严重问题，担心自己可能死在监狱里。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发言人毛宁称，中国是法治国家，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案件，也会继续依法保证当事人各项合法权益。杨恒军现年57岁，在被捕前一直活跃于中文互联网，推广民主运动，因此获得过民主小贩的外号。据此前澳大利亚媒体报道，他在入籍澳大利亚前曾为中国国安部工作过10多年。2019年他在广州入境时被带走，一直羁押至今。2月21日，黑龙江公布了齐齐哈尔第34中学坍塌事故调查报告。报告中称，该事故的原因是违法违规修缮建设，违规堆放珍珠岩，珍珠岩堆放致使雨水滞留，导致体育馆屋顶荷载大幅增加，超过了承载极限，造成了瞬间坍塌。所有涉及的负责人员中有2名因病死亡，其余人中有6人已被捕。报告还建议5人送司法机关处理，33名公职人员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。2023年7月23日下午2点56分，齐齐哈尔第34中的体育馆发生坍塌，造成11人死亡，7人受伤。事发时，该校的女子排球队正在体育馆里训练，馆内一共有19人，其中4人自行逃脱，死者包括10名女排球队员和1名教练。事发前，该地曾普降大雨。这次事故后，黑龙江省曾下令要进行全省安全检查，但4个月后，2023年11月6日晚，黑龙江佳木斯市华南县悦城体育俱乐部又发生屋顶坍塌事故，3人死亡，1人轻伤。初步调查称，坍塌事故可能与暴雪天气有关，目前官方还未公布这起事故的调查报告。在2起事故发生后，网上都流传着家属发言的视频。齐齐哈尔34中的视频中，一位家长在医院言辞克制，问在场的政府工作人员为什么从下午6点等到晚上12点，却没有一个人来跟家属沟通孩子们的救治情况。佳木斯华南体育馆的视频中，一位家长称，政府部分用家中公职人员亲属的工作来威胁和施压，要求他们签署协议。他说，我现在就跟丈夫离婚，跟孩子的舅舅断绝关系，孩子是我亲生的，拿工作压我不管用。第三条新闻后续与台海相关。近日，一艘福建快艇闯入金门海峡，被台湾海巡署追击后，船体翻覆，导致2人死亡。生还2人回到中国大陆之后，接受媒体采访，表示他们的船是被台湾海巡署撞翻的。央视下属新媒体玉渊谈天发布一条视频，题为《生还渔民揭露台方粗暴对待大陆渔船真相》。视频中一名渔民说，他们当天12时出发，在12时50分就看到有台湾海巡艇冲着他们的船开过来了。他说，他们的船哪怕开几转弯也不会翻，只有遭到撞击才会翻覆，并指责台湾海巡艇把他们的船顶翻。 造成四人落水，最后两人生还。台湾海巡署2月21日晚发表声明，对此作出回应，称案件发生只有5分钟，因海上追寻及时间短暂等因素，案发过程未能全程录影，但表示不影响查出事情真相。两人在询问中也表示对海巡署执法程序无意见。本周中国经济人士热门话题，2月20日，中国央行宣布大幅下调5年 LPR 至 3.95%， 比上月下降25个基点，以刺激经济，已举超出了此前的市场预期。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LPR。 LPR 中文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是指一家银行对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，银行可以在此基础上加或减，确定为实际贷款利率。央行会综合这些商业银行市场报价，形成一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也就是 LPR， 每月对外公布。对普通人而言， LPR 影响最大的就是房贷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当初买房，贷款没有选择固定利率，而是浮动利率，那么 LPR 高，贷房利率就跟着高， LPR 降，贷房利率就跟着降。此次下调 LPR 的幅度超过了市场预期，并且是 LPR 改革后幅度最大的一次。那么为什么央行要这么做呢？自然是与中国经济形势有关。中国经济如今深陷泥潭，尤其是面临通缩和庞大的债务问题，中国的股市经历了一年的下跌，消费疲软。此次下调 LPR 其实中国政府一系列刺激经济的举措之一。去年政府放松了房地产限购政策，上个月央行下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，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释放流动性，刺激居民消费购买房产，再次把经济提振起来。但据华尔街日报的采访，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央行做的仍然不够，中国经济需要一些更强劲的刺激政策。2月20日，土耳其逮捕了6人，他们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监视土耳其境内的维吾尔族，另有一人在逃。据土耳其国家媒体报道，这7人还涉嫌监视维吾尔人组织机构，并将信息传递给中国情报部门。逮捕他们的是伊斯坦布尔最高警察院的恐怖主义及组织犯罪部门。报道并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国籍，但据一份当地媒体称，这些嫌疑人都是外国籍。土耳其是除中国和中亚地区外最大的维吾尔人聚集地，人口大约有5万。由于相同或相似宗教、语言和文化，土耳其公众普遍对维吾尔族抱有同情。据日经新闻的报道，近年来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试图在与中国交好和抵抗中国压力间找到平衡。一方面，土耳其积极参与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导；另一方面，土耳其抵押住了中国的压力，并没有把在土耳其境内的维吾尔人驱逐出境。但一年前，美国 NBC 报道，欧洲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一项报道称，维吾尔人原本将土耳其视作安全天堂，但近年来，土耳其与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走得很近，在维吾尔群体中逐渐失去光环。专家分析，土耳其其政治上选择是受国内经济影响，急需来自中国的庞大资金。另一条关于中国势力在海外活动的新闻，但这条新闻对于中国官方来说可能不算个好消息。2月22日，多家媒体报道，上周网上开始出现泄露的网络监控内部文件，来自一家名为安巡咨询的公司。这家黑客公司与中国国安、解放军等多个机构合作，为政府机构提供多种情报收集服务。泄露的文件包括数百页合同、营销演示文稿、产品手册、顾客和雇员名单。文件显示，安巡针对的主要是海外通讯公司、网络赌博公司和亚洲各国的政府机构网站，也曾对中亚、东南亚、香港和台湾的网络发动过攻击。该公司的黑客能够获取隐私信息，比如一家越南航空公司的记录以及乘客信息、 Telegram 和 Facebook 账户个人信息，能够入侵越南交通警察内部网站，盗取 X 账号，进行虚假信息宣传攻击等。泄露的文件里还包括该公司的内部聊天记录。 美联社采访到的两名安全员工，他们证实了文件泄露，并声称中国警方正在调查。目前泄露的源头尚不清楚，也不清楚泄露者的动机。中国黑客对各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攻击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早在2021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就曾报道过一家海南省网络安全初创企业，高薪招聘掌握柬埔寨语的研究员。美国执法机构后来查证，这家公司是中国国安部控制的幌子公司中的一家。《纽约时报》称，这反映了中国政府网络攻击政策的转变，他们开始和私营部门合作。2023年2月，中国黑客入侵了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电信系统。同年6月，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，中国黑客试图入侵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的特定电子邮件账户。7月，微软称，中国黑客获取了一些政府电子邮件账户的访问权限。再来看最后一条国际新闻，维基解密创立者朱利安·阿桑奇的命运会在接下来一两个月内揭晓。英国高等法院在2月20日举办了阿桑奇引渡案的听证会，裁决是否要将他引渡至美国。听证会为期两天，此次听证会的主题是阿桑奇是否穷尽了法律手段，他是否能急需在英国法庭上诉。阿桑奇本人并未出现在听证会上，他的律师解释说，阿桑奇身体不舒服。维基解密创始委员会此前发表声明，称美国政府起诉阿桑奇是政治性报复，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否定了这一点。阿桑奇2006年创立了维基解密，自2010年起，他公开了超过70万份有关美国军事和外交活动的机密文件，美国指控其犯下了间谍罪。2012年，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避难，并获得了厄瓜多尔的政治庇护身份，但2019年，厄瓜多尔政府撤销了他的政治难民身份，之后他被拘禁在伦敦一所监狱里。以上就是本周要介绍给大家的重要新闻，相关新闻链接请查看第一网站，或者查看本期播客的文字介绍。希望大家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，我们下周再见。第一是一家非盈利的独立媒体，我们希望发出时代的低音，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人群和议题发声，用不一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。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.diyin.org， 或者在推特、Instagram、YouTube 等平台关注低音。